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用讲话的方式救人，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1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人就是通过讲话来做工作。很长时间我都觉得用讲话来做工作的人好像不多，其实从1999年迫害以来，我就经常用讲话的方式在工作做救人的事。例如在真相点讲真相，对中国人劝三退征签，做中文大纪元广告销售，神韵卖票点，神韵商品，德文大纪元的客户服务，都是用讲话来工作，主要对象是西方人。第一部分，讲清真相，不追求结果，但不能没有结果。师父要求我们的是讲清真相，而不只是讲讲真相，发发传单。如何讲清真相？我觉得注重清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很重要。因为来自共产中国，从小潜移默化接受党文化教育，有些党文化思维方式和行为已成为不自觉的习惯，它也阻碍我对法的清醒认识。唯有清除思想中这些因素，才能真正理解法的深层内涵。多年来，利用做饭、吃饭、做家务等时间，我将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每本书都读或听音频十几遍，这也帮助我更加了解共产主义在西方的表现形式，以便给西方人讲清真相。我要求自己，不论做什么项目，对自己应该有更高要求，要在修炼上不断的升华，达到法在不同层次对我的要求。在真相点不只满足于发出去了几个传单，而是尽量要让路人在征签表上签名。不追求结果，但不能没有结果。我对德国人常见的问题想出一个个简单而有力的回答方式，如果没有回答好的问题，过后我都会去思考应该怎样更好地在这点上讲得更好。不轻易错过能有缘和我交谈的每一个人。一次我给一个人讲真相，他很认同，但递给他征签版签名时，他就开始说他对中国的各种认识，把话题扯开了，我又把话题扯回来。交谈过程中，我时不时地请他签名，因为他对中共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问了他三四次，他都把话题扯开了。我想今天我不会放弃你的。和他说了半个多小时后，我终于让他在解体中共征签表签了名。签完后，我马上和他道别，去找下一个人了。有一次，我给了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一些资料后，他把手中资料还给我，说反正没时间看。然后他却看着一个有关活摘器官的展板在笑，一副奇怪的表情。我立刻明白他的想法了。我看着他礼貌但又非常直接地问道，您认为这是阴谋论吧？没等他回答，我接着说，你的怀疑我理解，因为活摘器官太邪恶了，是魔鬼的行为，超出了人的想象力，但它却是事实，间接的证据证明活摘器官是存在的。比如1999年迫害之后，光是器官移植中心就建立了100多个，主流媒体和各国政府对这场涉及上亿人的迫害装聋作哑，所以您不可能从你熟悉的媒体上了解到这些信息。站在这里的都是法轮功修炼者，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站在这里，自己拿钱印报纸，就是要揭露中共灭绝人性的罪恶。听了我的话，他好像明白了，他毕恭毕敬地伸出双手对我说，请你把这些资料给我吧，我回去一定仔细读一读。接着我告诉了他德文大纪元的网站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希望他了解更多的真相。对那些说法轮功是某教的人，我总是轻松而简单地回答一句， 这是中共说的。几乎是100%的人听到这句话都不再坚持他的观点。是啊，中共臭名昭著，他怎么会愿意说和中共谎言一样的话呢？有人不敢签名，或者说签了名也没用，或怕上黑名单将来去不了中国。我说，你这样说中共很高兴，你可别认为中国发生的事和我们无关。你看这次中共病毒全世界流行，已经影响到西方人的经济、生活及健康了吧？中共的存在是世界的灾难。这时大多数人也都会签名。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众神在我正法的早期就定下了这样一条，叫这个邪党无论什么目的，他干的什么事，结果都是在帮我与大法弟子。所以中共邪党想要干什么坏事，他只要一干就是个败事丑事。我发现不论讲什么话题都往揭露中共的邪恶上瘾，就很容易讲清真相。因为师父和众神已经铺好了路，因为宇宙中已经定好了中共的灭亡，因为这就是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利器。第二部分，让众生对大法弟子生出敬仰的心。2021年中，一位西人同修打电话给我，说德文大纪元要出报纸，需要人做客户服务。我当时拒绝了，因为中共病毒蔓延期间，我开始为中文大纪元总部的一个油管音频频道做播音，并为其他几个项目做录音。我很愿意继续做下去，因为以前为中文大纪元报纸和杂志拉广告时，绝大多数广告客户我都没见过，都是靠打电话做成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声音就是我的法器。既然有大法项目需要，我不能以我的喜好来决定做什么，不能自己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所以接手了这项工作。难度是德文不是我的母语，我学的专业也不是德文。我的任务一是帮助那些退订的客户继续订阅，二是把订报后又将报废抽回的订户的钱重新拿回来。因为我是主动打电话给客户，这和他打电话进来要订报纸的氛围是很不同的。有时电话一通，有人就盘问我从哪里得到他的号码，有的说退订了，没啥好说了，有的说你打扰到我了，还有的说你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还有的刚听我说是大纪元就挂电话，再打不接了，因为他知道他没付钱。我最头痛的是写邮件，因为对那些不交钱的订户需要留下文字记录，以备将来要走法律程序时用。要用德文把这么复杂的事情写清楚，还要让订户读出分量，理解到如果不付钱会有麻烦，实在不易。我认为自己不行，不是学德文专业的，每次要写什么心里就纠结。现在有个德国同修每次都能很及时地帮我修改邮件，弥补了我的弱点。本来客户退订我想让他续订，或他没交钱我要让他交钱，一般都不容易是件愉快的事。有时因为工作的操作方式和客户之间发生误解，客户不是很满意时，我都会尽量用轻松愉快的方式对话，或开个玩笑，将不愉快的气氛转变，直到最后我们都哈哈大笑着结束谈话。我希望无论客户是否继续订报，都不要让他们对媒体产生负面想法。我想和每个众生接触的机会也许只有一次，应该珍惜碰到的每个订户，珍惜这个能够给他们讲真相的机会。虽然是和西方订户打交道，但我经常听电话组同修劝退的录音，听明慧广播。同修在劝退过程中的正念和智慧，从不同的角度讲真相的思路，对我都很有帮助。对那些退订的客户，我要找出客户的心结，从言语之间判断什么是退订的真正原因。客户退订的理由大多是没时间读报，对这样的电话，我的切入点就是作为独立媒体，报道真相让更多的人知道对我们很重要，激发他的正义感。客户会说，你提醒了我，我还是续订，支持你们。这时没时间的人也有时间了。大法弟子在人间正实法， 就是大法在世间的表现之一，应该让众生对大法弟子生出敬仰的心。我使用的语言简单，像是聊家常，事先想好碰到什么情况怎么讲，引发他们思考。比如油管无理地关闭了大纪元的频道，这件事几乎是我每次和客户通话都会讲的，想让他明白在德国社会也会发生内容审查，而他的订阅是把钱直接交给他信任的媒体，不通过科技大公司。有些客户就明白了，说那我出于支持再接着订。有个订户是开冰激凌咖啡店的，冬天是关门的，他本人不读报，只是给店里的客人看，听完我的话马上说他续订，而那时是冬天。德文大纪元的订户大多都是崇尚传统文化及理念的，很多都是信神或相信有超自然能力的存在，这时和他们讲话我会根据情况稍微讲得高一点，有时又不便讲得太高。很神奇的是，有一天这些话竟然从常人的嘴里说出来。一个订户告诉我，他认为这段时间是人类在宵夜，神在看着人在此时的作为，并说虽然新冠疫情带来了很多痛苦，钱没了，工作没了，他认为一切都会过去。此后当我需要时，我会说我们的客户这样说，我觉得很有道理，你说是吗？在谈话中我会适时告诉订户神运和法轮功。开始我还有点担心效果不好，结果每个我讲到的人都追问，你刚才说的法轮功或神运是怎么拼写的，并让我发相关链接。是啊，好不容易在茫茫人海中遇到大法弟子，告诉了他们等待已久的大法，众生的另一面是很明白的。在电话结束前，常常有客户说，谢谢和你的这次有趣的对话，或者和你谈话对我很有帮助，或和您的谈话真是鼓舞人心啊，等等。每当听到这些，我都会替客户高兴。第三部分，信师信法，意念指挥功能做事。在做神运产品的销售时，我发现了我还存在没有100%信师信法的问题。当我第一天在剧院做销售的时候，那天几乎很少有人走到我的展位前来和我说话，我很沮丧，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修炼的不够好，我的场不吸引人吧。后来我意识到，我这是不相信我自己还是不相信师父呢？一个修炼了26年的老大法弟子，难道观众看见我就跑吗？这个表面看上去是在向内找的想法，其实暴露出我对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能力的怀疑，对大法在世间的威力的怀疑，所以碰到一点困难就产生负面想法，不敢挑战自己去做那些难度较高的事情，不敢去接受超出自己人中能力的事情。那天晚上我想，柏林演出还有11场，我必须迅速改变这个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我知道修炼人的一念就能决定事情的结果，虽然是我人的一面在和众生说话，难道不是我的功能也在起作用吗？第二天我在观众进场后，微微地想象了一下打开我的能量场，就这么个微小的转变就出现了转机。从第二天开始，无论是转法轮书籍还是神运商品都能轻松售出。多年来无论是真相点、打电话、买神运票、打电话给客户，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对方的思想也是千变万化的，但我经常会惊讶地发现，我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间，不知怎么就说出了一句打动对方的很有分量的话，使得情况发生转变，而这句话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却在这个关头冒出来。常人有句话叫如有神助，我这里是千真万确，是师父的加持才有了这个结果。神运在德国的最后一场演出，有位女士演出中场后到神运商品的展位来，她说她练气功，她翻看着德文转法轮书问，这个功法的创始人在世吗？某个词让她一听就想到要控制人的什么组织， 他可不想被控制等等。我说这是翻译，中文的这个字可不会让人有这种联想，而且德文的这个字本身也没有那个意思，是因为有人用了它做了那样的事，才让你产生这种联想。他又说，我不愿意有人告诉我你非要这样做那样做。我说，那你去少林寺学武功，不也得老师告诉你怎么做吗？再说，真要想控制人，必须是在一个被封闭的、不能和外人接触的环境中才会发生。这里你想会有人能控制你吗？他又问，那为什么都穿一样的衣服呢？他又问了几个问题之后，歉意地说，他只是好奇，所以问了这么多。这时我说，你能直接阅读法轮功创始人的著作，多有福气，不像其他气功，读和学的可能是徒弟的徒弟的徒弟写的书，早就面目皆非了。就像我们并不知道释迦牟尼、耶稣当时到底说了什么，是吧？说到这里，他的妈妈在旁边满脸灿烂的笑容看着我，好像很感激我似的。最后，这位女士买了转法轮书，满意的走了。她是我在德国神韵演出的最后城市的最后一场接待的最后一个观众。她的问题全程我基本都是对答如流，非常平和，感到是师父的加持，打开了智慧。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新唐人媒体中修炼之路，译文，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2日。我想交流一下我在新唐人的工作经历，但为了使大家更深入地了解我自身经历对我的影响，我将先和大家分享我早先的人生。当我出生时，我的母亲说父亲看起来像老了16岁，有了白发和皱纹。她还一直觉得在我17岁之前会发生一些改变生活的事情，比如父亲去世。因此，那几年，她一直在请求神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16岁的时候，我的曾祖母在梦中拜访了我的母亲，并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不久之后，改变生活的事情发生了。我告诉母亲，我的女朋友怀孕了。我的儿子在我17岁的时候出生，然而，我和女朋友在儿子1岁前就分手了。我感觉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很快就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后来，我和母亲发生了巨大的争吵，并说到了许多童年的伤痛，于是她把我赶出了家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曾冒出自杀的念头，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关心我， 包括我那一岁的儿子，但我也明白这件事将对他的未来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我只能选择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可以说我的儿子救了我的命。出于某种原因，我将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目标定在了六个月之后。结果我真的在六个月后遇到一个朋友，他告诉我这个神奇的修炼功法法轮功。他说他教你好病，放下执着，拥有功能，并且教你如何做一个好人。如何做一个好人，这正是我在寻找的东西。于是我借了他的法轮功这本书，当时就读了起来。读完后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这正是我所寻找的。于是我开始了修炼的旅程，还下载了所有可以下载的电子书开始阅读。在我往后的修炼日子中，我开始能够放下无数层的执着。最初的两个主要考验是恐惧和嫉妒，虽然感觉自己有一些明显的进步，但还是定期会遇到一些考验，让我失去信心。这些考验攻击了我的自我价值和自尊心，我感觉自己在这些方面相当不稳定，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也不知道如何珍惜自己。在我修炼的几年中，我与一位一起工作的同修之间出现了磨难，他们非常直接地指出了我的许多缺点，这些缺点触及到了与母亲争吵时提到的童年创伤，并且一模一样。不得不说，这对我来说太难承受了。由此我放松了学法，能感觉到自己在迅速地往下掉。我能看到两股旧势力在考验我，当一些不好的念头出现时，我试图转移，但又无法坚定正念。当我在那个层次感觉到崩溃不已时，他们又向我发出另一个念头，在其干扰中摔得很惨之后，我感觉到这两股旧势力改变了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基调，往我脑子里打谴责师父和大法的念头。他告诉我，这个同修能对你这么差，那他又会怎样影响法轮大法？这真的是一个好的修炼方法吗？李洪志真的有那么伟大吗？我挣扎着否定这种念头，因为我知道如果承认了，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我想拯救自己，但旧势力狡猾地反驳道，拯救自己难道不是一个自私的想法吗？你不应该是自私的。我不承认他们的诡计，他们便继续考验我，直到无法让我进一步堕落。那时我想起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还给很多人讲清了真相，他们可能没有其他机会走向未来，但我却是他们的希望。另外，如果我仍然保持现状，那么和我过心性关的同修也在无形中造业，我不想让他们承受这些，所以我必须以某种方式重新回到大法中。我看了看这个同修对我所有的批评意见，并把他们列在纸上，从对的是你，错的是我这个想法开始，我深入审视自己，彻底了解每一个缺点的根源。既然每一个错误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每一个问题也都有一个解决方案。我反省了自己需要改正的问题，并制定了一条路，使自己直面这些执着，然后去掉。我必须将自己置于自我考验环境中，以便改正。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有了善呢，人能有一个标准，有了恶呢，修炼人知道怎么样去达到标准。于是我搬到了一个同修家里，让他帮助我学法并且多练功。我的一个缺点是我很被动，而这位同修却很有主见，虽然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很强势，我们之间也发生了很多心性摩擦，但他教会了我如何更多地正视自己，以及如何通过交流解决分歧。他指出，我说话时非常沉重，好像生活很难，活得很挣扎一样。于是 我开始培养对生活的热情，并放下许多怨恨和忧伤。有一天在工作中，一个看似完全不相关的随意的谈话让我感觉到我应该抓住新的机会。下班后，一位同修给我打电话说，我的样子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他还提到他们最近在英国开设了新唐人，并正在寻找新的记者，问我是否想和他们一起工作。我意识到师父那天安排的谈话就是为了这个电话，于是我便接受了他的邀请。当时是2020年12月，没想到家庭和工作一直束缚着我，直到2021年9月。为了使自己有最好的状态进入新唐人，我利用那段时间努力去掉执着心。刚开始做记者时很有挑战性，每隔几天我就得学习一项新的任务，并学着高效完成。但每当我觉得自己掌握了这项工作时，又有一项新的任务摆到了我的面前，因此我不得不学会在同一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任务。虽然我觉得自己一直做得不好，但也能看到一些进步。面对我的所有缺点，这是一个提高和调节自我价值感的机会。我仍然该尊重犯了错误的自己吗？我该肯定自己的价值吗？即使我能看到自己的错误，我能否在面对当之无愧的批评时保持稳定，不为所动呢？后来一位英国政治家在发生腐败丑闻后辞职了，我的任务去他所在的郡报道新选举。这次选举非常重要，是我们的英国首相拥有的民众支持的象征，我不能不去。那天早上我起床后学了法，也写了部分新闻脚本，随后驱车一小时赶到现场。我从未自己拍摄过录像，之前也是一直有摄影师帮助采访，所以我在这方面是个新手，但我并没有担心失败的想法，而是一直专注于采访选民和拍摄背景录像。我甚至找到了一个政治博彩分析员，他走了几个小时的路来到选举场地，并接受了一次很好的采访。下午四点，我的任务是找到一家有无线上网的咖啡馆，上传所有的录像，完成其余的脚本叙述，并将包裹交给视频编辑。由于那时正好有很多人在使用无线上网，因此上传时间预计为16小时。我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挫败感，于是继续写剧本，并从采访中找到合适的引语。正念考虑完事情之后，咖啡馆里的人都走光了，我所有的录像都上传成功，但为了做旁白，我还必须在镇上找一个安静的小巷子录音。我在最后期限前的45分钟将配音发送给我的视频编辑，临到最后5分钟时，他们上交给了新唐人的经理，然后就被播出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压力很大，时间很紧，但我还是能够保持冷静和稳定。当天晚上我开车回家时，开始反思自己的修炼之路。突然有那么一刻，我意识到虽然我不完美，也犯了很多错误，但我能看到自己的潜力，并有强烈的变好的心。那天晚上我发了一个愿，成为英文新唐人的最佳记者之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明白我需要有很高的目标，并达到许多要求，虽然不会一夜实现，但我对此许下了承诺。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去了纽约参加大纪元媒体，收获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经历。我感觉自己几年前为消除许多执着而铺设的道路，在我要离开美国时达到了终点，就像一个神秘的通道，使我把自己从英国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有助于我未来修炼的事情体系。我真正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并与同修们建立了独特的联系和友谊，这是我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所借鉴的榜样。学习技术报告技能的同时，上课也是在修炼。我在那里的时间解决了我正在面临的许多深层次和微妙的问题，比如我能向内找到缺点，笑着接受，并指出正确的方向， 同时我也从每一个与我相处的人身上得到了教训，无论相处时间长短。我得到的最大教训是这样的，师父比我们所知道的更珍视我们。如果我真的相信师父，那么我也必须珍惜自己。不得不说，我在纽约的这段时间找到了珍惜自己的念头。这次经历反映在了我回到英国后的工作中。以前我会感觉自己心头充斥着失败的负担，这种情绪甚至持续好几天，而现在我可以冷静地考虑自己不精进的具体原因，也不再感到恐惧。我想起了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有的学员说，我就承受承受承受什么？在再难的情况下，你都得去做好三件事，去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们需要承受不珍惜自己的痛苦吗？我觉得我已经承受的够多了，现在完全可以放下这个观念，只有这样做才能更有效地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我感谢所有同修的帮助，更感恩师父无尽的慈悲。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圆融整体，在神韵礼品销售工作中的修炼经历。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2022年神韵欧洲巡演期间，我有幸参与德语区部分演出城市的神韵礼品销售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亲眼见证了观众对神韵的期待、喜爱、崇敬与感激，也切身感受着师父对我们的慈悲看护，自己只是在修炼上突破了一点点，而师父给予的却太多太多。仅以此心得交流，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层次所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神韵福泽众生，大法净化人心。我们等了两年了，终于能来看神韵了。2022年的神韵巡演季，我们听到观众们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很大一部分观众两年前就买了神韵演出的票，由于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演出被取消，一等就是两年。两年过去后，能从这场浩劫闯过来的生命，他们明白的一面，万分期待着看到神韵。有位老奶奶来到剧院取票的时候，手里还攥着8年前曾经收到的神韵传单。他为了攒够看神韵演出需要的钱，足足等了8年。不管是等了8年的，还是等了2年的， 在等待的时间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现在他们终于能够如愿走进神韵剧院，弥足珍贵。观众不仅为精彩的演出震撼不已，走出演出大厅，意犹未尽的观众兴奋地与同伴回味演出中的精彩瞬间，在礼品台前流连忘返，忙不迭地给自己和亲友挑选礼品。神韵礼品台上，除了以往能看到的丝巾、首饰、画册、音像等产品，还推出了神韵作品网站的订阅服务，给想要更多更深入了解神韵和传统文化的观众提供了宝贵的资源。那里还可以看到许多神韵早期的珍品。今年更为观众们带来了《转法轮》一书。师尊慈悲，引领有缘人在神韵现场得到《转法轮》，成就他们千万年等待大法的机缘。每一场演出前、中场休息及演出结束后，观众们纷纷走到礼品台的法轮大法书籍展位，跟工作人员交谈，希望更多了解法轮大法。许多人现场买书，询问哪里能够学练功法。记得有一家人专程从瑞士来德国看演出，他们很喜爱神韵。爸爸让八九岁的儿子挑选一样礼物，小男孩从头看到尾，没有一样让他动心的，最后却挑走了一本《转法轮》。父子俩马上给后面赶上来的妈妈展示，全家人带着满满的收获离开了。也有的观众迫切地想要知道最后一个舞蹈中神韵演员手持的横幅上写的是什么字，更想把书有“真善忍”的横幅带回家里挂在墙上。还有的观众来到展台前，激动地握住我们工作人员的手说，我终于知道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了，我相信中共一定会垮台。观看现场演出的观众反馈，神韵把他们带去了天国世界，有的人感到病痛全无，忘却了烦恼，感到被净化了。我觉得自己参与神韵礼品销售项目的每一刻，都在被大法一步一步地往上洗净。一步一步地往上洗净，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二部分，归正自己，不让负面因素钻空子。我感到自己在清除负面思想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在工作中总会有不太完善的地方或突发状况，一旦发生就会不经意引出负面想法，把握不好时，负面想法就会被放大，也影响项目中其他同修和项目本身，而能够及时意识到它，分清它不是自己，就能抑制它，清除它，事情就会往好的方向转变。疫情之下，全球货运受到冲击，我们从总部订的一部分货品是巡演开始后才陆续到货的，只能在演出前在剧院里交接并做好清点。有一套新款首饰系列叫做仙莲，包括项链、手链和耳环，设计十分典雅精美。我们期待已久，终于到货了。打开一看，虽然每条手链都有独立的包装袋，但几乎每条手链都缠成了一团。我们得在观众入场前的有限时间内把所有的手链拿出来，重新解开整理好，再一一放回包装袋，无形中增加了工作量。我脑中曾很快闪过几种设想，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运输途中颠簸造成的？取货同修不小心拿放造成的？要么是手链的包装设计本身不够严谨？可是时间紧迫，客人入场前必须尽快整理好。我意识到，那些设想对当下的状况毫无帮助，再多想不但会放大我的抱怨，还耽误整理工作。抱怨别人的疏漏不是我的工作， 把工作流程中不完善的地方完善好，才是我该想和该做的。因此，我马上打消负面念头，开始整理。边整理，边联想到这些产品从设计、生产到货运、海关等繁琐程序，得来不易。不是所有有演出的城市都能够订得到或能按时得到订货，因此心中油然生出感恩。我在常人中养成了拈轻怕重的陋习，遇事总是先看到麻烦，因而抱怨别人给自己制造麻烦，却忘了别人的努力付出与他们所经历过的周折，不知感恩。后来每次向客人讲解，这先莲意在出淤泥而不染，象征着在乱世艰险之中仍然保持高贵品格的人。我作为大法弟子，不是更应该如此吗？不能因为遇到不顺心的状况或是麻烦，就顺着负面想法去抱怨，不能让自己的私心玷污了神运救人的纯净的场。那一套手势从一出现到这一季巡演结束一直都非常抢手。有一站头两天演出结束后，我们发现可以把展台桌子做些微调，以便更好地展示《转法轮》一书。过程中有同修对调整细节提出疑问，但没有得到回应。我注意到他有些失落，暂时离开了展位。观众快入场时，同修已回来展台这里，但表情还是有些暗淡。我想，这都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他不能为整体考虑，暂时放下自己的情绪呢？随着观众入场时间临近，我越来越觉得沉不住气了。以前对这位同修的一些负面观念也开始往出冒。这时去和同修交流，说出的话一定是不纯净的，不能再这样纵容自己的负面情绪干扰，必须立即归正才行。回想一下刚才我的心态，只想把自己的想法尽快达成，却无心去听另一种意见。有突发的变动时，疏于及时沟通，没有真正为别人着想，无形中造成误会，形成间隔。当我觉得自己的思想终于回到正轨上了，我走向同修，和他交流。我发现他并未计较，之所以情绪低落，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固执，正在苦恼如何摆脱。我庆幸也感激，同修很快调整好心态，又能愉快地迎接观众入场。那一场开演前，那位同修负责的产品卖得很好。他在后来的交流中也谈到，那段经历给了他非常正面的影响。我也通过这次经历告诫自己，别轻易去给同修扣帽子、下结论。一味地觉得别人状态不好时，我就永远看不到自己的不足。第三部分，谁的主意更好？演出空档时，同修在交流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有趣的经历。某个普通的工作日，他在楼上展台做好盘点，摆好展品后，发现有一样礼品楼上断货了，就到楼下展台看有没有补货。当他高兴地拿着补货回到楼上，刚要摆放，发现旁边刚刚摆好的展品变了样子。岂有此理，这不打破了我整个画面布局，居然有人不跟我打招呼就来动。他就跟总协调人反映，请和整个团队说一下，杜绝这种事情。后来又发生过几次，他就警觉了。他悟道，这绝对是冲着他的执着心来的，一是总觉得自己的设计方法比较好，二是别人这样先斩后奏的做法让他觉得不被尊重。悟明白这点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觉得好像有天上的神有意让人改动他的布局，考验他是否真的能放下执着。这样一想，就没有那么光火了。就在一点点向内找中，一点点放下固执自我的东西。在他开诚布公的交流后， 团队里的其他同修也都得到启发，一方面看到自己也有类似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学会了要尊重他人，不能我行我素。另一位负责转法轮书的同修，好几次在准备好展位后离开再回来，都会看到书和画册等的位置角度变来变去。开始他想，其他人更有经验吧，他们改动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一来二去，最后他想，不必花太多心思变换花样，就端正地摆放好。观众来了，用心向他们介绍大法书才是更重要的。后来这样随意改动的现象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也都发现，把心放稳，堂堂正正去做，效果更好。今年有一站演出时间跨度大，有的同修没办法全程参与，后面几场才能加入。前面几场，我自己负责手势的部分，自己决定流程，安排展位摆放。没有灵感的时候，其他同修都毫无保留地给我很好的建议。后面几场援军到了，同修特意请假过来支援。在动手工作之前，我俩先做沟通。我发现他的设想和我的做法不同。前几场我都是先盘点货物后摆放，他建议先摆放好之后再盘点。收尾时，我是按产品分类装箱，方便第二天盘点。他建议把展品收在一起，方便第二天拿放。我觉得他的流程对他来说更方便，能让他很快安心投入工作才重要。不必费神讨论谁的主意更好，直接开动就是了，这样效率更高。而且这样一来，我这不是把同修的好办法也学来了吗？多好！放下自己的，不是失去了，而是得到了。行文至此，感到一阵阵惭愧。我发现自己在神韵演出结束后，回到家中，面对日常工作和生活琐事，无法在所有事情上都能坦然放下，所以我更想好好汲取这两三个月里跟随神韵的足迹，在充满正能量的团队中，在大法指引下，踏踏实实修炼的幸福时光。这段时光中，亲眼见证神韵演出救度着成千上万的众生，亲身经历师父为我们有序安排的修炼机缘，自己的抱怨、担心、自以为是等等小心思和这神圣的场完全不搭啊。有时觉得修炼就像百米跨栏，只顾冲刺，绕开栏杆，第一个冲到终点也是成绩无效的。只有放下执着，师父就让我们变得高大，跨越那些难关。今年的演出中，二胡独奏的曲名叫做《大法徒的胸怀》，常人观众如何体会我不得而知，但对我而言更像是师父对大法弟子的嘱托，要修出配得起大法徒这个称号的胸怀。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